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联邦水资源管理机构礼拜一警告话，加州城市居民同嗰啲从中央谷地攞水嘅农业及工业用户，需要为迎接连续第四年嘅干旱，以及喺2023年期间可能出现嘅极其有限嘅水供应做好准备。美国农垦局表示，尽管呢个月嘅前期会迎嚟降雨，但加州嘅干旱情况仍然存在。加州嘅水库储水量已经接近历史低位，呢啲水库灌溉咗加州中部300多万英亩嘅土地，并为大沙加缅度地区同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城市市区供水，每年为大约250万人供水。该机构说，沙斯塔水库目前的容量只是剩低31%，或者会是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58%。沙斯塔水库是加州最大的水库，它位于湾区以北约200英里。当前俄乌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况仍然相当激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方有意将顿涅茨克州的巴克姆特市当成绞肉机，嚟消耗乌克兰军队兵力。而哈尔松市正在撤离乌克兰居民，俄军正努力夺取战术要地巴克姆特，为连月嚟的失利止血。乌克兰九月以来的反攻已经收复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大片失地，及开战之初就沦陷的南部港市赫尔松。据乌克兰参谋总部礼拜一说，俄国正准备将部署位于邻近乌克兰北部和白罗斯边境的部队调动至乌克兰占领区，加强防守并阻止乌克兰军队继续推进。总统泽连斯基就警告，乌克兰正因为俄国更多的导弹空袭面临艰难的一个礼拜，俄军目标是瘫痪关键基础设施，以打击乌克兰的民心士气。习拜会之后近半个月，美中海军舰艇29号首次在南海交锋，中方声称驱离了一艘非法侵入南海南沙群岛附近海域的美国导弹巡洋舰，但这个说法很快被美军打脸。据美军声明，中共军方发表了错误的声明，并谴责中方持续歪曲美国在南海的行动。美军第七舰队指出，美国正在捍卫每个国家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的权利。北京显然一连歪曲美国合法的海上自由航行的最新行动。该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切斯卢韦尔号根据国际法进行了航行自由任务，未来将继续在公海自由水域进行常规航行。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监事会礼拜一不顾共和党人的反对，在该州规定的最后期限前一致投票认证了该县中期选举计票结果。马里科帕县横跨凤凰城地区，人口约占亚利桑那州的60%，150多万选民参加了中期选举投票，但在选举日就有29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共和党人。但在选举日，在全县223个投票站中，大约有70个报告说打印机出了故障，导致大约16000张选票无法通过电子制表机得以计数。几名投票站工作人员话俾媒体知，一啲地方嘅投票拒绝率高达52%，并持续咗成日。一啲选民冇投票就离开咗，这个相当于压制选民。礼拜一嘅认证会气氛紧张，尽管监事们坚称冇剥夺选民嘅投票权，但数十名选民仍然表达咗佢哋嘅担忧，并不时打断监事嘅发言。其中一啲与会者被带嚟咗认证现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礼拜一敦促议员支持他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的共同提案。该提案是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提案内容扩大禁止美国政府使用中国晶片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有企业使用中国军事承包商所生产的半导体晶片，就需要禁止美国政府和这样的公司做生意。舒默在感恩节假期休会后强调，我们必须对中共政府及其行动保持强硬态度，如果美国企业希望联邦政府采购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就不应该使用中国制造的晶片，因为中共政府的参与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他表示，我们需要政府和本国经济依靠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晶片上，预计该法案12月在参众两院过关。裁员潮继续席卷旧金山湾区科技行业。据旧金山几时报报道，红木城的生物科技公司 Syndigo 将裁员105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20%。 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该公司将机器学习与 CLISPR 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加速生命科学研究。根据提交给加州就业发展部门的裁员通知，从11月18号开始，Syndigo 的一系列工作职位受到影响，包括实验室专家和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IT 和人力资源等，包括 Twitter、 Meta、 Salesforce、 惠普等在内的大量知名软件公司都已经宣布裁员。随着利率上升和风险投资放缓，裁员的将不止这些公司。礼拜一，推特新老板马斯克表示，将发布关于该平台言论审查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揭示推特在之前如何压制某些账号的言论自由。他还表示，公众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是一场为了文明未来的战斗。如果美国亦失去了言论自由，这样暴政就是摆在面前的一切。长期以来，批评人士一直批评推特审查或暂停某些账号的政策，他们认为推特制定了不公平和模糊的标准。马斯克最近亦针对苹果可能对推特应用程式实施控制和封锁表达了担忧。科技企业家PayPal 前首席运营官大卫·萨克斯·拉伯尔发文说，只要大科技公司拥有无限权力进行捆绑销售并充当竞争产品的看门人，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维珍尼亚州切萨皮克沃尔玛超市枪击案的幸存者东亚普里奥罗礼拜二提出诉讼，要求公司赔偿$50,000，理由是沃尔玛在明知凶手有问题的情况下，依然雇佣他成为商店经理。这位经理之前已经表现出暴力、威胁和怪异行为。根据诉讼书，普里奥罗的代表律师写道，子弹从原告东亚普里奥罗的面颊和身体左侧擦身而过，差点击中他。他目睹了多名同事在他身体两侧被残忍杀害。诉讼书写道，普里奥罗目睹枪击，从而罹患创伤应激障碍，身心痛苦。普里奥罗在案发前曾经向公司举报这名经理的不适当行为，包括骚扰和人身攻击等。律师认为沃尔玛收到了投诉，但是就没有采取行动保护员工，最终酿成悲剧。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在上海被警方暴力殴打一事，英国礼拜二召见了中共大使。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在抵达布加勒斯特的北约外长会议时说，我们保护媒体自由的其重要，这个是英国信仰体系的核心。记者可以不受干扰地开展他们的工作，而无需担心受到攻击，这一点极为重要。礼拜一，英国首相辛伟成批评了中共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说中共政府没有听取人民的意见，而是选择进一步镇压。这一事件加深了英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外交紧张关系，包括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威胁、香港的安全法和中共的经济政策。29号，北约成员国外长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北约承诺乌克兰在将来的某一日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个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号申请加入北约后，北约首次作出的正式回应，被认为有助于帮助乌克兰尽快摆脱俄罗斯的入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对北约吸纳哪一个国家成为成员国没有否决权，我们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是支持的。北约在会议上呼吁盟国承诺加强援助乌克兰过冬，由于俄军攻击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已经告诉居民知，准备迎接寒冷且黑暗的另一个礼拜。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最新援助，要协助乌克兰恢复电力的传输能力，应对俄罗斯对电网的攻击。
中国大陆爆发白纸革命，上海人更率先嗌出中共落台的政治口号，成为各界关注焦点。上海陈先生在27号晚走上乌鲁木齐的路一度被捉，他随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还原现场画面说，下午5点多，现场已经有200多个着着制服的警察，警察会突然冲入人群，将人拉上大巴。差不多5点半开始，大概每10分钟有一到两个人被捉。令人惊恐的是，被捉走的大部分是女性。陈先生自己后来亦被警察捉了上车。他回忆说，当时看到有些女仔甚至被十几个警察捉起来倒吊住拉入车里边。一些健壮的年轻人看到警察捉捕现场情绪崩溃，嗌住说，我以前亦是做过兵的，我以前亦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当时还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但是这些党员其实是在镇压我们人民。陈先生被警察痛打，手和面都是血。好彩他趁着警察去拉其他人的时候，从大巴门口跳车逃亡。随后他向外国人求救，获得协助走出包围圈。BBC 记者 Ed Lawrence 当日在现场被警察殴打并短暂关押。获释之后， Lawrence 发推还原当时的情况，说至少有一名当地人曾经试图阻止警察殴打 Lawrence， 并因此被逮捕。在一个路口，突然间有一个女仔将车停在路边，对 Lawrence 说，你昨晚被带走了，好对不住，你还好吗？ Lawrence 感动地表示被中国人的善良所折服。蒋万安刚刚代表国民党当选台北市长。11月28号，蒋万安的内湖后援会总干事邱瑞莲被起诉，涉嫌同丈夫一起接受中共资助的快筛试剂，并用来贿赂选举。据自由时报报道，起诉书指出，2018年至2019年，邱瑞莲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事务工作部的社区营造师。今年5、6月，邱瑞莲夫妇连续传送60人的资料给中共福建平潭台工部，并且顺利从中国进口中国制的快筛剂一共1200盒。当时邱瑞莲正参选里长，他将试剂发给选区的民众，同时对有投票权的居民约定将票投给邱瑞莲。检方认为邱瑞莲夫妇涉嫌投票行贿罪、意图供应而未经获准擅自输入医疗器材罪。检方同时建议法院依照反渗透法第7条受渗透来源资助规定加重二分之一的刑期。一旦被认定有罪，邱瑞莲夫妇依法最重可分别判刑15年。11月28号，香港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申请，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状 Tim Owen 担任辩护律师。特首李家超随即提出向中共人大建议提请释法，又称外国对国安法持有敌视态度。综合媒体报道，李家超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说，将在被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提及黎智英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状一案，并建议提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区国安法第65条做出解释，包括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安案件的工作，以及有关排除保密规定风险等。李家超又说，港人有权选择律师，但是是指在香港有全面执业资格的合格律师，而非没有在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